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日本、美国和欧洲必须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岸田文雄这次访问目的在于加强东京与美国的联盟，以应对来自北京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岸田文雄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是日本和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他说，日本、美国和欧洲必须团结一致，处理好各自与中国的关系。岸田文雄较早时候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拜登说，美国仍然坚定致力于与日本的联盟，并且赞扬东京上个月宣布的历史性国防改革。岸田文雄说，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他说，我们一直致力于维护的自由、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现在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岸田文雄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一次演讲当中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愿景在某些方面与日本和美国的观点不同，这个是盟友永远没办法接受。他说，中国需要作出战略的决策，即是遵守既定的国际规则，不能够亦都不会以违背这些规则的方式改变国际秩序。他说，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企图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们将会加强他们的威胁。他说，各国应该与中国合作，为全球和平与稳定以及印太地区作出贡献。岸田文雄重申了日本对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附近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去年在日本海域附近发射弹道导弹的担忧。印尼海军司令星期六说，印尼已经向北纳土纳海部署了一艘的军舰，以监视一艘在这个资源丰富海域活动的中国的海警船。中国和印尼两国都宣称拥有这片海域的主权。印尼海洋正义倡议组织是对路透社说，船只跟踪数据显示 CCG5901 号船只自从12月30号以来一直在纳土纳海，特别是在金枪鱼区块气田和越南翠鸟的油气田附近。印尼海军司令阿里对路透社说，一艘军舰、海上的巡逻机和无人机已经被部署在监视中国的海警船。他说，中国船只还未进行任何可疑活动，但他们是需要监测它，因为它已经在印尼专属经济区活动有一段的时间。路透社未能够立即联系到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言人，是发表置评。在中国加剧在南中国海活动之际，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星期四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指导下，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了一次训练活动，以提升在该海域应对外国船只的能力。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的这次训练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牵头，在婆罗洲岛附近海域进行。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希望借由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指导，提升他们海上警备能力。马来西亚亦都是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主权声索国之一，其他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全部或者部分主权的国家或者地区还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文莱和台湾。参与训练的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巡逻艇配备了由日本提供的一套特殊音响设备，这个设备可以向远方的目标定向发送语音音频，功能类似远程的高音喇叭。在演习当中，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的队员使用这台的设备向一艘假扮非法捕鱼的外国的渔船发出语音警告，说渔船已经进入马来西亚的专属经济区。海岸警卫队队员随即要求渔船离开这个水域。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越来越多，东京与吉隆坡的防卫合作亦都越来越紧密，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日本就承诺向马来西亚提供装备和技术。随着美国向乌克兰增加军事援助，并且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布拉德利战车等先进武器，美国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对美国之音的乌克兰语语组说，华盛顿应该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的军事援助，以击退俄罗斯军队。前美国国务卿赖斯认为，现在就乌克兰进行谈判可能不会有结果或者对俄罗斯有利。在星期四1月13号的采访当中， 大使表示，其他国家对激嬲普京的担忧不应该阻止他们帮助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而战的乌克兰人。在本月较早时候，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赖斯和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主张美国和他的盟友大幅增加军事援助，尤其是机动装甲，来到让乌克兰能够击退俄军。赖斯目前是公共政策智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主任，他曾经在前总统布殊的政府当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赖斯说，让我们抢占先机，让乌克兰得他们所需。美国必须记住，我们每次观望的时候是1914年、1941年和2001年，我们每次到头来还是要参与入去。这一次没人要求美国出兵，乌克兰人愿意为维持一个不允许用武力消灭弱小邻国的国际体系而战斗和受苦，这个就是关键所在，要给俄罗斯人一个教训，告诉他们这个是不被允许，这个是极大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星期五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对路透社说，台湾准备帮助乌克兰升级远程学习等领域的数位基础设施，作为战后重建工作的一部分。唐凤说，台湾已经以发电机和设备的形式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但他们都要考虑数字层面的援助。他说，他们希望提供的工具包括让台湾不同人群能够跨文化学习的东西，虽然他们的背景截然不同。他说，目前还没有与乌克兰政府就数字合作进行正式会谈，但是他已经是通过个人的人脉是保持住联系。唐凤曾经帮助制定台湾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公共信息，他说，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的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地复制台湾的工具，但他警告说，台湾的模式依赖于新闻自由和开放，这样的方法意味着大家可以是无畏无惧地知道他们周围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唐凤的访问是台湾和立陶宛加强关系的一个标志。台湾在2021年11月在维尔纽斯设立了代表处，这个激怒了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1月8号起大开国门，结束长达三年的严厉的出入境限制措施。因为担忧中国内部可能出现变种病毒，世界各国纷纷推出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防疫措施。美国宣布，从1月5号起，所有两岁以上是来自中国的旅客，不分国籍，都要出示核酸或者是快检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或者是康复证明，才能够入境美国。中国批评各国的防疫政策威胁要采取对等做法，并且已经停发给日本和南韩旅客的签证。白宫新冠因应小组成员拜登总统资深顾问纳希德·巴迪利亚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王耀毅独家专访，除了详细说明新的入境政策，亦都警告出示虚假检测的证明是可能是面临美国的刑事犯罪指控。他回应了中国的批评，并且反击说，中国并不透明，而入境美国后的旅客亦都可以获得新冠疫苗检测的套件，甚至是口服的治疗药物。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首先问巴迪利亚博士，当我们谈到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新冠限制，来自中国的入境者需要提出哪种的检测结果才能够被接受，是不是需要来自好像亚培等有信誉的公司，或者是提供一个 QR 码，定是医生或者实验室的证明，定是需要是只是一张的检测套件的照片呢？白宫新冠因应小组成员纳希德·巴迪利亚说，
What's required is a viral test that looks for a current infection. So it can be a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 such as a PCR, or a rapid antigen test.
他说，旅客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检测当下是不是感染的病毒测试，可以是好像是 PCR 的核酸抗增检测，也都可以是快速的抗原检测，只要是检测你目前是不是可能受到感染就可以。而旅客需要做的是出示检测的结果，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信息，即是样本的采集日期、进行检测的单位或者实验室的名称，当然还有旅客信息和检测套件的类型。 旅客亦都可以自行采检，只要你有套件的话，那就要包括与制造商相关的远程医疗服务，其中包括即时的视频与音频的监控。他举例说明说，过去当他在全球旅行的时候，他会使用受到监督的远程医疗服务进行自我检测，之后就会在他的电邮当中收到检测的结果，他就可以带着检测结果到机场，或者如果航空公司允许，事先上传。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上提供可被接受的检测的清单。记者问，我们知道有很多旅客正是急于离开，要来到美国，谁会来检查那些证明呢？还有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将会怎样认证合法的检测结果，还有他们将会怎样辨识伪造的检测结果呢？巴特利亚说，他认为重要的是航空公司将要求看这些测试结果以获得需要的信息。举例来说，他们将会决定是否需要翻译，所以旅客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要旅行而你的病毒的测试结果是另一种的语言，你可能要提前联系航空公司，确保测试证明上有能够让你旅行的信息。记者问，我们是否能够完全信任航空公司具有辨识真假测试结果的知识呢？巴特利亚说，旅客在旅行的时候需要提供一样东西，就是检测证明，以证明他们实际上提供的测试是准确的，而且测试结果是阴性。因此这个是美国对旅客入境的时候提出的另外一项要求。当然就好像过去一样，旅客必须通过得到批准而且有效的测试，也就是说要遵守他们的既定要求。咁记者问，当旅客喺美国机场降落之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系咪将要求佢哋出示测试嘅结果进行二次验证？巴特利亚话，佢哋要求旅客保留佢哋嘅测试结果，佢哋可能会被要求出示，不过唔系硬性嘅要求，但系佢哋应该要保留嗰份测试结果喺旅途当中随身带住。咁记者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系咪拥有知识同埋能力嚟到辨别测试结果嘅真假呢？巴特利亚说，航空公司将会在乘客登机前检查这些检测结果，因为目标是要确保阳性反应的人不会搭乘满载乘客的飞机旅行，而那些乘客并不知道他们呈阳性的反应。记者说，他们知道也可能会有一些坏的分子，如果的确发生这种情况，即是有人出示一种假测试的结果并且能够登机，那将会是什么的可以被惩罚的罪行呢？除了拒绝入境之外，还有什么惩罚呢？巴特利亚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命令提到上述的行为，如果提供不正确或者是误导信息给政府，可能会面临刑事犯罪指控，这个是美国疾控中心的命令的一部分。记者问，我们是否知道中国是什么罪行或者刑事指控呢？巴特利亚说，他想要讲的重要的事是，他们过去曾经实施过旅行检测要求，而实际上很多乘客都有配合使用安全而且有效的病毒检测，他们相信这些旅客将会继续是这样做。记者问，这个新的新冠规定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实施，而中国就在星期日的时候是全面开放，他们是否已经检测出阳性的旅客呢？或者美国在过去几日是否已经有数据呢？巴特利亚说，他目前是否有任何可以分享的数据。咁记者话，嚟自第三国嘅旅客亦都喺呢个项目当中，系要点样追踪透过第三国嚟到美国嘅人呢？尤其如果旅客入境第三国，咁喺停留咗几日之后先至嚟到美国噶。咁巴迪利亚话，呢个系好重要噶，而可能系令到旅客系困惑。话呢个命令嘅要求之一就系，如果你喺嚟到美国之前喺指定嘅机场之一中途停留，而且你去过中国大陆、香港或者澳门，咁你将需要做检测。之后在那些指定的机场，你将需要在前往美国之前出示已经完成的检测结果。这三个指定的机场是温哥华国际机场、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韩国的仁川机场。在这三个机场，作为可能去过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人，还需要出示阴性检测结果。之所以选择这些机场，是因为大多数可能中途停留的旅客都经过这三个机场。咁记者话，如果旅客当初检测阴性或者入境美国嘅时候出示咗阴性嘅证明，但系之后又检测系呈阳性，咁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巴特利亚话，呢个大嘅目标系要确认可能呈阳性反应嘅患者或者旅客，让佢哋能够系减缓新嘅病例出现。佢哋仲唔够了解呢啲基因组嘅数据嘅背景。 如果你检测阳性，咁美国疾控中心一般得知嘅系要求旅客自我观察系咪有症状，喺进行国际旅行之后3到5日进行自我嘅检测。如果你做咗检测并且呈阳性反应，就应该喺屋企里边系隔离，并且与家中嘅其他人保持距离，喺屋企里边保持良好通风。遵循疾控中心建议的所有良好的做法，以隔离可能成阳性反应的患者。跟住落嚟呢部分好重要，如果你是属于高危的族群，咁你就可能符合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的资格。咁佢哋知道口服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帮助减少重症或者住院治疗，因此佢哋要求患者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打电话俾你的医生，确保进行自我测试，睇下系咪有资格使用呢啲嘅抗病毒嘅药物。或者如果你在美国没有医生，就请查看 covid.gov， 那里可以为你提供可能获得治疗的地点。记者问他提到在家中隔离，不过有些旅客可能是会住在酒店里面，住在很多陌生人当中，那怎样预防大型集会超级感染者活动的发生呢？如果旅客在入境的时候是阴性，但之后转阳，而如果他不是美国公民，将可以怎样求助和获得治疗呢？巴特利亚话佢认为呢个好重要，测试嘅要求系针对每个人，无关国籍。所以如果你喺呢一度而检测出阳性，疾控中心对每个人嘅要求都相同。如果你喺酒店当中，就喺酒店当中自我隔离，戴口罩，并且与其他人保持距离。佢重申，咁你系可以上 covid.gov 嘅网站，喺上面睇下系咪能够揾到提供治疗嘅地点。如果你系属于高危嘅族群嘅话。咁记者话，即使佢哋唔系美国公民，佢哋系咪都可以获得所需要嘅医疗嘅照护呢？巴特利亚话，佢相信喺美国能否获得治疗系取决于佢从酒店到诊所嘅位置，但系你应该系再查下睇下，关乎你嘅本国嘅保险同埋其他因素。不过任何生病嘅人都绝对应该系能够获得治疗噶。咁记者话，佢之前系提到韩国机场系佢哋要验证嘅测试嘅枢纽之一，佢哋刚刚喺新闻当中睇到。南韩政府确认有一名嘅中国嘅游客进入南韩检测呈阳性，然后唔遵守当地嘅隔离嘅规定，佢潜逃咗仲去购物，佢可能使到好多人暴露于感染新冠病毒嘅危险之中。你将会点样强制執行疾控中心对入境者嘅要求，或者处理好似我哋喺南韩睇到嘅类似嘅情况呢？巴迪利亚话佢想退一步咁讲话，佢认为指出呢一点系好重要，就系出境前嘅检测，并非针对个别旅客嘅惩罚性措施。佢哋嘅目标系国际上越嚟越关注中国境内激增嘅新冠嘅病例，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佢哋并冇透明分享其他生物数据同埋基因组嘅监测嘅数据。其实呢一个与边个检测呈阳性唔系咁相关。不如话佢哋系嚟自一个佢哋系冇咁多系关于可能正在传播嘅病毒类型嘅数据嘅地区。中国分享嘅基因组监测嘅数据同全球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相比，实在系低得太多。中国大约每100万人口只系分享1.1个序列，与美国相比，美国每100万人口约分享537个序列，英国每100万人口分享系超过600个序列，泰国就系每100万人口分享31个序列。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基因数据来了解哪些病毒正在传播。另外，我们还未看到重症监护病例或者住院病例的实时数据。需要这个数据的原因是，如果有变种病毒的担忧，没办法取得这些数据，将会延误这些变异的辨识。这个将会令到我们的公共卫生官员准备不足，来到因应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的病毒，他们可能增加疾病严重性，可能影响我们的诊断或者疫苗或者是治疗。所以这个跟个别的旅客不是那么有关系，因为要确保美国在对流行病学的情况有更好的了解，允许我们减缓阳性反应的旅客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美国。咁记者话，谈到呢啲数据，当然众所周知，美国同世卫组织都一直敦促中国更加透明，但呢个目前仲未发生。但我哋知道疾控中心正喺机场扩大实施佢哋嘅基因组嘅监测计划，呢个系咪美国实际收集呢啲数据嘅好机会呢？但同时你系咪担心，如果针对一啲嚟自中国嘅航班，一啲人可能会埋怨呢个歧视呢？巴迪利亚话，首先佢讲呢个并非针对嚟自中国嘅航班。佢话其中一个理由就系佢想要讲下呢个事实，就系离境前检测只系美国为应对中国情况而采取嘅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之一。一个系离境前检测，另外一个正如系记者提到嘅，疾控中心正在扩大佢哋嘅旅行基因组监测计划。呢个系一项自愿嘅计划。 旅客可以在抵达之后接受检测，这个使他们有更可能是找出那些在登机前可能测试呈阴性但现在可能呈阳性的人。这个计划现在正扩展到更多的机场，并且正扩展到来自30个不同世卫组织区域的近500个的航班，所以它并不意味着针对某一个地区。虽然是我们正在增加检测的频率，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联合的社区，我们希望确保关注到所有的国际的旅客。咁记者话，透过呢项嘅计划，系咪都将帮助美国了解跟住落嚟会发生乜嘢，或者系下一个变种病毒呢？巴特里亚话，当然佢重申呢个系一项自愿嘅计划，但系佢为我哋如何确保我哋作为一个全球性嘅社区嘅安全，增加另一层嘅保护。另一件佢哋想继续做嘅事情就系，美国一直系全球新冠疫苗嘅最大单一捐助国。到目前为止，他相信是美国已经向116个国家和经济体是捐赠了超过 6.8 亿支的疫苗。这个是他们希望确保美国维持一个全球社区安全的另外一层的保护。最后他想提一下，除了疾控中心在这里展开的旅行基因组监测计划工作之外，他们还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国家合作，以确保全球基因组监测基础设施更加强大。咁记者话，你提到疫苗呢、这个连结到佢下一个嘅问题，就係我哋知道美国拥有最好嘅疫苗，拜登总统话係最好又最有效嘅疫苗。咁任何从中国入境美国嘅旅客，佢哋係咪可以好似美国人一样係接种新嘅 mRNA 疫苗呢？如果可以，你是否建议佢哋係入境之后接种最新嘅加强针或者疫苗呢？巴特里亚话系噶，呢个疾控中心建议每个人都施打最新嘅疫苗，佢哋知道呢个系有助于减少重症、住院同埋死亡。任何有兴趣在抵达美国后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查看 vaccines.gov 网站。如果你想要获得检测，就上 covid.gov。 他之前也提到治疗也是这样，想要获得医疗照护的人都应该寻求医疗的照护，同样可以在 covid.gov 网站上查询更多的信息。咁记者话，呢、这个治疗同埋疫苗以及检测嘅套件，呢啲花费系从纳税人嗰度支出，定系由呢一名嘅旅客或者需要呢啲服务嘅人自己系俾钱呢？巴迪利亚话，佢认为看待呢个问题嘅方式系，佢哋识别同埋隔离每一个阳性嘅病例，都使佢哋能够确保唔会发生更多嘅社区嘅传播。因此，确保任何需要检测嘅人都经过检测。如果佢哋认为自己系阳性，佢哋就能够隔离。呢、这个实际上系对全球有益，对大家都有益。咁记者话，佢哋首早前谈到中国对全球针对嚟自中国嘅旅客嘅新措施嘅反应，而佢哋已经停发签证俾南韩人同埋日本人。中国亦都讲过要对美国采取对等嘅措施。白宫系咪担心中国可能实施某啲嘅措施嚟到针对美国公民呢？巴迪利亚话，佢相信呢度嘅对等最重要嘅一部分系确保我哋同国际社会分享足够嘅数据。我们希望继续看到中国分享基因组的序列，他们希望看到住院的病例和重症监护病例的实时数据。他想提醒大家，中国早已经对所有国际旅客实施新冠检测的要求，包括来自美国的旅客，这些要求与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所以在措施上本来就是对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是专访拜登总统资深顾问纳希德巴迪尼亚的报道。受疫情影响停运接近三年的港深广高铁将会在下个星期日农历新年前一星期重开，星期四中午开始预订车票。网上的售票系统最新只是可使用中国铁路系统网上购票，而且只是支援中国内地手机和电邮认证，很多香港人的旅客是没办法使用。亦都有旅客投诉购票的系统大塞车，要亲身前往西九龙高铁站售票的柜台排队，一连两日都有旅客排长队是购票。有评论人士分析，高铁网上售票只能够使用中国的铁路系统，反映深港加速同城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继星期日即是1月8号落马洲、深圳湾、文锦道等七个海陆空口岸恢复免检疫通关，停运接近三年的港深港高铁亦都将会在下个星期日即是1月15号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重开。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星期四，即系1月12号朝头早喺西九龙高铁站会见传媒，表示为咗确保高铁服务畅顺稳妥，复运初期每日售票上限10,000张，南北行各5,000张。据港铁资料，高铁重开初期每日提供39班北上同埋38班南下嘅列车，最远只系能够到达广州南同埋新开嘅广州东站。要到广东省以外嘅旅客必须转车。营运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港铁星期四朝头早10:30宣布，高铁车票当日中午12点开始网上预售，而西九龙高铁站的售票柜位当日下午2点才开始售票。不过高铁重开之后，港铁的售票网页就停止运作，所有旅客都必须使用中国铁路12306的网页或者手机应用程式网购。而12306的网页只有简体中文和英文两种选择，搜寻车站的时候不能够辨认繁体中文字，要输入车站的普通话拼音或者简体字才可以列出搜寻结果。不懂得普通话拼音和简体字输入法的香港旅客，要使用电脑的繁简互换设定，操作有一定困难。除了不设繁体字版，12306网页发送的电邮认证不支援 Google 旗下的 Gmail 和 Microsoft 旗下的 Hotmail 系统，必须使用中国大陆的电邮系统，手机认证亦都只是支援中国内地的手机网络。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回应传媒查询表示，港铁原先设立的网上票务系统已经不再存在。他解释，停用港铁购票网页是高铁启用初期已经预设的一个进程，令到乘客可以更方便地透过同一个途径网上购票。高铁车票星期四开放预售的第一日，大批旅客投诉12306网上售票系统混乱，出现大塞车的情况。当日下午涌到西九龙高铁站排队买票，站外整日都有打蛇饼排队的人龙。老家在广州，嫁到香港12年的市民刘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星期四中午尝试使用12306网上售票系统购买高铁车票，但是等了半个钟头都未能够成功购票，于是亲身到西九龙车站买票，但是轮候的人龙太长，她打算回屋企再尝试网上购票。
再今晚网上买下，再听日嚟咯，因为今日第一日开买嘛，可能佢好多嘢都未运作成功咁样，我估系咯。咁最坏打算就系可能迟几日咯，因为谂住买到嘅话就早少少嘅，咁而家咁嘅话唯有迟少少翻去咯。
刘小姐表示，佢老家住喺广州南站附近，因为要带同两个4岁同埋11岁嘅细路仔搭高铁翻屋企最方便。佢眼泛泪光咁样话：受疫情影响，已经3年冇翻屋企，今年可以翻屋企过年，心情相当激动。
而家翻去即系担唔担心？即系上边都个疫情都几严峻咁
样吓。因为我哋有小朋友，有少少担心嘅。但系太耐冇翻去啦，都即系唔担心唔到咁多，都系想翻去咯。系啊，因为凑小朋友，我都想搭高铁咁样方便啲啊嘛，唔想小朋友咁辛苦咯。
系啊，即系4岁嗰个系咪即系出世都未翻过？
翻过一次，系啊，都有啲激动。
香港市民曾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的朋友买了3年前2020年2月1号西九龙站到广州南站的2张高铁车票，当时疫情大爆发，高铁突然宣布1月30号停驶，他朋友的车票接近3年都没办法退票。他星期四下午替朋友拿车票到西九龙高铁站询问，但是没有职员解答到退票的安排。他批评高铁重开票务系统完全没有足够的准备。
为什么你开了回完全都没有准备功夫？十问九不知道，个个都说不知道，是不是？人家大佬，我搭车出来都要钱，我拿回我自己的钱都拿不到。
曾先生表示，对中国内地已经冇晒信心，通关都唔会考虑再到中国内地。
对国内冇信心啊，得啦，一句说话。
基于啲乜嘢冇信心啊？
基于咩信心？有目共睹啦，系嘛？
系咪担心个疫情啊？
唔系担心疫情啊，唔系担心疫情啊，各种原因啊，有机会我都走英国添啊。
各种原因都冇信心，今次会更加令你觉得冇信心。
梗系冇信心啦，一塌糊涂，香港搞到。
年约70岁嘅香港市民林先生，星期四下昼带同2020年2月1日韶关往西九龙站嘅高铁车飞，打算退飞。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批评西九龙车站嘅职员话退飞要排队，佢觉得人龙太长，质疑点解退票要同买飞嘅人龙喺同一个队伍，浪费时间。
唔系退唔到飞，佢系要排队。咁就我点排啊？排咗咁耐，咁长我冇唔排啦。梗系唔好啦，咩咁啊？你问心佢嗰阵时嘅2002年嗰阵时已经系好多人啦，搭唔到车，明知实有人嚟退飞噶啦，你啲整开翻条摊塔俾人啊，退飞先得噶。
林先生表示，3年前买咗高铁车飞，准备由中国内地翻香港，当时突然宣布高铁停运，佢感到不知所措。而家开关，暂时都唔敢再翻去。
唔好住啦，唔好住啦。太过危险啊！上边
系咪担心个疫情？
系啊，梗系担心，个个都担心噶啦。
所以会担心突然之间又再封啊嗰啲嘢。
对于高铁复运，但系港铁网上售票系统停止运作，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呢个安排感到相当错愕，忧虑疫情过后通关，其实系加快香港同埋深圳同城化嘅步伐。
因為我都留意到咧，呢個咁樣嘅系統咧，其實對一啲係對簡體字唔係好熟悉嘅朋友，又或者唔係好識打嘅咧，咁我諗都幾大件事嘅，真係。雖然現在咧，你好多嘅手機都幾方便下，咁但唔代表完全得。咁你背後其實嘅用意係乜嘢嘢咧？就係我都幾懷疑咧。就係話喺今次嘅疫情之後，所謂重新開關咧，係會加快咗所謂同城化嗰個步伐。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正是对非洲进行为期长达一个星期的访问，他的行程包括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等非洲5国和非盟总部、亚盟的总部。中国说秦刚此行目的在于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在华盛顿主持了一次汇集了近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的美非峰会。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全力关注非洲的未来，并且坚称美国是非洲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峰会的余音未了之际，秦刚以外交部长身份首次亮相非洲。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话，这个是紧接着美非首脑峰会之后进行。美中之间在非洲正是发生很多事情，中国非常渴望确保自己不致失利。这位秦刚作为外长的首次出访，并且延续了自从1991年以来他们前任长达30多年的每年都以首访非洲开启当年外交旅程的传统。纵观秦刚所到之处，在非洲版图上埃塞俄比亚地处东北部，加逢居中，埃及地属北非，而安哥拉和贝宁就分别是处于西南部和西部。
These are not random countries.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chosen, they've been carefully chosen with a particular intention in mind. And my reading is that intention.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说，这些不是随便选择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被选中，而且是出于特定目的而精心挑选的。他说他对这个意图的解读就是尽可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非洲，不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区留下空白的地带。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戴维希恩对美国之音说， 秦刚访问的国家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而被选中，他怀疑有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外交部长或者中国高级官员最近是没有去过那里，例如贝宁就在名单上，他怀疑贝宁最近是未有是被访问过。贝宁是非洲最小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的资料显示，上一次中国外长到访这个西非中南部国家还是17年前的2006年。对于中国来讲，非洲之角独具地缘的战略意义，这个咽喉要地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交通要道。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有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去年还任命了一个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去年王毅的非洲之行包括厄立特利亚和肯尼亚，而今年秦刚更加是不忘有非洲之角之流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第二大的人口国家，近年来一直深陷内战，但目前政府已经和反政府军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达成停火协议，两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被双方认为已经是成效显著，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枢纽。美国和平研究所去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约有400个建筑和制造的项目，他们大部分的航空、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都是由中国出资和建造。秦刚此行的迹象显示，两国关系可能会是所谓的提质升级，向意识形态领域扩展。中国官媒报道说，埃塞俄比亚现在期待与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秦刚此行当中包括了安哥拉、加蓬和贝宁，三个与中国的关系相对较弱而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密深厚的国家。安哥拉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和石油供应国，亦都是欧盟最大的对非洲援助的伙伴国。加蓬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伙伴国之一，两国曾经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的网站说，美加关系极佳，美国对加蓬努力采取大胆措施，根除腐败并且改革司法和其他重要机构，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是表示赞赏。贝宁长期以来一直是接受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非常重视保持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在介绍与贝宁的关系的时候声称，说30年来贝宁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享有民主稳定典范的美誉。这三个国家亦都是迫切需要外来的援助。安哥拉虽然贵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但是与加蓬和贝宁一样，都是长期以来守住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经济困顿萧条。秦刚此行既有意开发新盟友，亦都没有忘记老朋友。2022年冬奥会开幕仪式上，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外，埃及总统塞西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到背景捧场的重要国家元首之一，足见两国关系之深。中国一位政治分析人士对官方的《环球时报》说，中埃关系是中亚中非关系的一面旗帜。埃及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亚盟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外长多年来出访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秦刚七日的非洲行时间上是长过几位前任的外长，地域上涵盖几大方向，关系上新老结合，国家规模大小兼顾。国际组织方面都顺道不五总部分别设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非盟和亚盟。不单止是这样，行程上的疏而不漏还令到语种上也包括了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语国家。秦刚星期三在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举行战略对话之后说，非洲不应该成为世界大国竞争的国斗场。秦刚仲驳斥了有关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是债务陷阱的指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指责说，中国阻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谈当中向非洲国家提供债务减免。秦刚在埃塞俄比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们不接受债务陷阱的不合理的标签。秦刚在访问期间参观了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设施，包括中国援建的非洲疾病与防控制中心的新总部。非洲目前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下一个最具潜力、尚待大力开拓的疆土。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启动，非洲大陆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发电厂等需求似乎比全球任何地方都更加迫切。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进程当中，很多非洲政府都在寻求外部的资源来获得资金、技术和经验。 而中国抢先一步，利用几十年来国内基建狂潮经验翻版应用于非洲。中国官方媒体本星期披露话，单单是港口，中国就帮非洲国家建造了近百个。此外，自从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0000公里，公路近100000公里，桥梁近1000座。在双边贸易方面，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秦刚星期三在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的4点的建议，说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提供新的机遇，让双方关系再次提质升级。威尔逊中心雅巴战略竞争研究所所长马克·肯尼迪说，非洲的基础建设和援助来自何方，是事关法治的陷入还是专制的渗透。非洲国家与美国或者与美国的独裁对手的接触程度，将会决定他们是倾向哪一方面。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几年之间，美国对非洲的关注不够，今后极需更加关注非洲。肯尼迪指出，到本世纪末，预计世界上一半的劳动适龄人口都是非洲，但他只是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3%。美国在外国直接投资当中排名不单止是次于中国和俄罗斯，甚至还在亚联酋之后。美国在去年8月公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当中说，世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非洲的重要性，促使各国扩大与非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接触，这个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美国在欧洲、中东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非洲视为他们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3月，一个寒气逼人、阴云密布的日子，阿伯拉罕·林肯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就职讲话中宣布了他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政策。林肯说，任何州都无权合法脱离联邦，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林肯保证要在各州执行联邦法律，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的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林肯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武保卫联邦。林肯的这个政策马上受到考验。宣誓就职后的第二日，林肯就得到有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军事城堡的坏消息。萨姆特堡里面当时驻扎了一小批联邦部队。联邦部队指挥官安德森少校来信说，城堡补给日渐短缺，最多只是够40日，除非得到补充，否则只好弃堡而去。萨姆特堡是南方仍旧处于联邦控制下为数不多的城堡之一，林肯不愿意放弃。而且林肯在宣誓就职时刚刚保证过，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但是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非常困难。萨姆特堡位于查尔斯顿港的一个岛上，四周都是南方炮火。查尔斯顿港还有南方炮舰守卫，要想被安德森少校和他的部下送去补给，只能靠武力硬闯，势必会燃点一场激烈的内战。另外，开战还可能迫使仍然留在联邦里面的南方奴隶州退出联邦，加入南方邦联。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将军警告林肯说，想为萨姆特堡提供补给，如今已经为时过晚。查尔斯顿港周围的南方防御力量过于强大，要想冲破封锁，就要展开重大攻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备战。斯科特说，萨姆特堡里面的人挨不到这么久。海军部的福克斯上尉提出一项变通方案， 他说可以用船将援兵和补给运到查尔斯顿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查尔斯顿港外围，叫援兵和补给乘坐小船靠近萨姆特堡，并派几艘战舰保护，防止南方炮舰出面干涉。林肯好喜欢呢项计划，征求内阁意见，问佢哋如果有办法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咁样做是否明智？结果只有邮政总局局长布莱尔表示支持，财政部长蔡斯表示，除非林肯保证咁样做唔会引发战争，佢先至愿意支持。国务卿西沃德同其他内阁成员一律反对。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打响内战的时候，最好还是下令安德森少校和他的部下撤出萨姆特堡。面对内阁的反对，林肯决定推迟执行。他分别派了两个人到查尔斯顿探听情况，一个是福克斯上尉，另外一个是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福克斯在查尔斯顿会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福德解释说他想见一下安德森少校，不是向他传达命令，而是希望了解情况。平衡斯州长同意用船送福克斯前往萨姆特堡。安德森少校对福克斯说，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先行抵达的福克斯上尉见到被围困在萨姆特堡里面的指挥官安德森少校。安德森对他说，城堡里面的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福克斯返回华盛顿后，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又前往查尔斯顿，见到平衡斯州长和安德森少校。平衡斯州长请拉蒙转告林肯，除非美国总统决定接受南方退出联邦的现实，否则任何事都无法阻止战争爆发。如果试图向萨姆特堡增派兵力，战争的号角会响彻南方的高山峡谷。拉蒙向林肯汇报说，哪怕只是一小船军粮，都势必引发内战。林肯3月底再次召集内阁会议，问大家怎做，要不要增派援兵运送补给。结果内阁里面3个人支持，3个人反对。会议结束后，林肯命令战争部长准备通过海路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一个星期后的4月6号出发。4月4号的这一日，林肯将福克斯上尉叫到白宫，话俾佢知决定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由佢带队。林肯仲俾福克斯睇咗佢写俾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嘅信，信里边话：而家通知你，我哋将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而且只有粮食。如果唔遭到阻拦，我哋唔会再增运兵力、武器或者系弹药。平衡斯州长4月8号收到林肯的信，马上打电报给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南方邦联主席杰斐逊戴维斯。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谈论对策，决定是否要在补给到达前夺取萨姆特堡。南方邦联国务卿是前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图姆斯，他对戴维斯说，向萨姆特堡开火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我不主张你这么做。 图姆斯敦促戴维斯不要进攻萨姆特堡。图姆斯说，总统先生目前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谋杀，会使我们失去北方的所有朋友。你会捅破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大马蜂窝，数百万沉寂的马蜂会蜂拥而来将我们钉死，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会陷我们于不义，置我们于死地。4月10日，戴维斯向驻守查尔斯顿的南部邦联指挥官包瑞德将军下达命令，要求萨姆特堡驻军投降。如果安德森少校拒绝投降，就将城堡毁灭。第二日，几位南方邦联指挥官前往萨姆特堡，要求安德森投降。他们表示，安德森必须率领部下离开城堡，但是可以带走武器和财物。他们可以提供交通工具，将安德森的人送到任何一个美国联邦港口去。安德森拒绝投降，他送联邦指挥官回到船上，问包瑞德将军是否会立即对萨姆特堡开火。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立即动手，动手前会通知他。安德森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将我们炸成碎片，几日之后饥饿亦会迫使我们撤走。包瑞德将军向阿拉巴马的南方邦联政府汇报，说安德鲁少校拒绝投降，并表示萨姆特堡的补给只能够坚持几日。得到这个消息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向包瑞德将军下达了新的指令。戴维斯说，既然饥饿会使联邦部队退出萨姆特堡，那就无需发动进攻，但是安德森一定要具体说明他的人什么时候离开，而且必须保证不会对邦联部队开火。如果安德森接受上述条件的话，南方邦联的大炮就可以保持安静。4月11日午夜前的几分钟，安德森接到南方邦联提出的条件，他同部下讨论后回信说，如果邦联部队不对萨姆特堡或者是美国国旗发起敌对行动，他4月15号会退出城堡。不过如果4月15号之前接到新命令或者是得到补给，那他会留低。替包瑞德传递信息的三位邦联指挥官很不满意，他们简短的回复安德森，信里面说，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包瑞德将军一小时后会对萨姆特堡开火，亦就是1861年4月12号凌晨4点20分。安德森与包瑞德的三位代表握手之后，三位代表坐船离开。安德森同部下叫醒城堡里面的所有驻军，告诉他们知准备战斗。而同时，港口对面的邦联炮舰亦做好准备，他们的炮声就是开战的信号，港口周围的其他炮舰会一起投入战斗。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李华和 Larry 开车坐飞机去夏威夷度假，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Far Cry 以及 Steer Clear。
Boy Larry， 这个假期我真的恨了很久了，前一排忙到不得了，你好久都没有带我出去玩了，简直是失职啊。
What do you mean? Last month we went to the movies. That was fun, wasn't it?
乜话 Larry? 带我去睇变形金刚就过到关，睇两场戏同去夏威夷度假嚟比，真系天渊之别啊。
I guess you're right. Watching a movie is definitely a far cry from taking a vacation in Hawaii.
A far cry? 咁都要喊？我同你讲笑噶啫。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far cry from something else, it means that those two things are totally different.
哦，我明白了，说一件事是 a far cry from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两者一啲都不同。咁讲你都承认睇戏远远比唔上去夏威夷咁好玩啦。
Exactly, but I have to say, I'm really excited for this vacation too. I've heard that Hawaii is really beautiful.
我哋储钱嚟夏威夷玩绝对啱嘅。虽然系贵咗啲，但系物有所值啊，比随便揾个沙滩仔晒下太阳好好多啊。
I agree. The small and crowded beaches near my house are definitely a far cry from the huge, beautiful beaches in Hawaii.
咁梗系啦，唔好唔记得啊！净系喺旧金山到夏威夷就要坐6个钟头飞机。诶，系咯，你唔会俾我惊喜，订咗头等机票
？Are you kidding? I don't even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peanuts. I'm still a far cry from being able to afford first-class tickets.
嗯，经济舱都冇乜所谓。哈，我知啦，你一定系将钱花喺五星酒店上边。
Well, the place we're staying at might be a far cry from a luxury 5-star hotel.
唔系五星，唔紧要，四星我都将就，或者最少都系三星啩。
Don't worry, Li Hua. We have a really nice tent to camp out on the beach.
Larry, 你最好喺度讲笑，要我瞓喺沙滩，我而家就买张机票翻屋企啦。
Don't worry, I'm just kidding. We have a good hotel.
哈哈，我讲下嘅啫，你当真噶 ？You're still a far cry from being a comedian. 你离喜剧演员嘅标准差好远啊！夏威夷，我嚟啦 ，Larry， 不如我哋即刻去海滩啊
！Yeah, Hawaii is going to be great. I can't wait to get to the beach and spend all day sleeping in the sand.
Larry， 我警告你啊，嚟夏威夷唔系瞓觉嘅，我每日嘅行程都要好丰富啊。
Well, Li Hua, I think the main purpose of vacation is to relax. Let's steer clear of all those tiring activities.
Steer clear？ 唔通话夏威夷都塞车，所以开车一定要小心
？Actually, to steer clear of something means you should avoid it. For example, whenever I travel, I steer clear of the food people sell on the street because.I don't want to get sick.
没错，出门千祈唔可以乱食嘢。如果唔系食物中毒，成个假期都冇啦。诶，系啊 ，Larry， 我哋嘅酒店喺市中心定系郊区啊
？I always steer clear of the crowded and noisy cities when I go on vacation. Our hotel is in a very secluded and quiet area.
Sounds great. 我哋坐的士啦。
We should probably steer clear of taxis during our vacation because they are so expensive. Let's take the bus.
但系 Larry， 我带咗四大箱行李啊。
Well, Li Hua, you know that I always try to steer clear of doing anything to upset you. We can take a cab this one time.
算你聪明啦。作为奖励，喺我哋嘅日程正式开始之前，我批准你喺沙滩上边瞓一觉。不过记住啊，只系有10分钟。
A 10-minute nap? Well, that's a far cry from a fair deal, but I guess I'll take it.What is the first activity we're doing?
冲浪。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far cry from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大相径庭；而另一个咧就系 steer clear， 意思就系指避免。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2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2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